民意在中国绝对是第一号房地产，他要是把万科和恒大加一堆也没有这个张玉良他那个大。那么这个孟海京在江西涉及的案子，在上海涉及的案子，在这个矿业涉及的案子，在金融界涉及的案子，包括在美国他自己管理的情报机构，他买了一堆的房子，都房子很小，房子里边都有大量的都是为情报机构服务的，这是以国家的权力和名义在美国埋下了美国的地雷啊。这个10月4号我会在美国有一个演讲在华盛顿，然后5号6号我分别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山还有其他地方都见人，都有演讲，有封闭式的，有对外开放式的，就是要讲到盗国贼的财富到你这个国家来给你造成的后果，还有一个盗国贼的家人在你的国家利用你的法治和漏洞，他们干了伤害我们同胞的事情，盗取了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们中国人有万万个洋改完，还有7000万人没饭吃呢，结果盗国贼把钱放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保护了他们，我就是谈这个事情。那么全球发布会，孟建柱也好，王岐山也好，傅振华也好，孙立军上他最担心他自己的事儿，这可郭文贵都要给他撂出来，所以在这个之前还有29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用5毛，用威胁，用攻击，到了华盛顿去劝说外交，利用国家机器。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风险是什么？就这件事情已经真的是会，我们开成功之日是中国这个最大变化之时，我们开成功之日就是这盗国贼绝对灭亡之时，只是什么方式灭亡，老百姓会把他们生吃活吞了的。那么比如这些老兵，比如范雅和余祖宝的人，在我全球发布会上都会得到很多真实的答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时候中国的社会稳定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也是美国政府他们现在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行动，这都是我们未知数啊。接下来盗国贼们的暗杀呀、污蔑呀、威胁呀、绑票啊，这都有可能发生啊，他们到最后的疯狂了嘛。所以全球发布会我们的计划绝不会改变，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效果，我只要能开，我们就没有任何犹豫的，他们全完。如果我们受到了巨大的骚扰，我们会通过另外的方式也让它发生。反正19大开门之日就是盗国贼灭亡之时，这一点绝对不用怀疑。谢谢小明先生，拭目以待吧。
就是您对这个发布会期待很高啊，很多以前曝光的，包括915或者今天我追问没有追问到的东西，你也会在上面给
绝大多数
给大家一个答案。
对，绝大多数，而且会有超过你没有问过的很多都会有。
对，我上面还有问题，你怎么知道没问？对呀、啊，还有很多问题啊。
嗯
啊，下面是我们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
嗯，
你记住啊，等我把这段对话念完之后，
嗯，
你就知道我问什么问题了啊。
嗯，好，请。
1月26号，你介绍我。你这个，我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说中国就坏在那么3-5个盗国贼手上。从现在来看，你点了傅振华，点了王岐山，点了孟建柱，后来你又说盗国贼是6个，你准备什么时候点这另外3个人？然后这是你的说话了啊。9月9号来一把吧，这是你的原话啊。郭啊。9月，这是我问你，9月9来一把，你能先透露名字吗？这是你说。另外还有一个新人物啊，可是跟现在要当常委的人有关系，要当常委的已经决定要当常委了，跟他有关系。这是第4个。那还有2个呢，那不说了，那不能说，要到明年3月份5月份的。所以说你这个919要来一把，你这一把应该来了吧。
好，小明先生，这个实际上你要回味一下我曾经多次说过我的计划。
嗯，
我说第1季啊分7集，
嗯，
或者是5集，
嗯，
是到2018年5月份完成。
嗯，
第2季呢，我说大概5集到7集，是到2018年年底或到2019年3-5月份完成。
嗯，
第3季2019年年底到2020年3-5月份完成。结果现在咱已经冲到第2季的第3集了。
嗯，
这个说那5个人呢，现在已经说了4个了。
嗯，
严格讲说了4个关键的人物。
嗯，
那么常委里边呢还有俩人我没说啊，还有既要当常委的俩人我没说，严格讲这个说不说还真不一定，
嗯，
还真不一定。据我所知啊，这个我最想报的就是即将当常委的两个人，
嗯，
他可能真的没希望了。如果他根本就不会当上，就不存在了，咱就不报他了，就没必要了。那么如果他当上，那你就一定会报，所以他一定在十九大之后，不会十九大以前。另外呢，这个看上去孙立军、傅振华、孟建柱、王岐山，或者说孙立军职务小，千万别小看了。孙立军对中国政法和对中国这个盗国贼的起到的角色，远远重要于孟建柱，傅振华远远高于王岐山。
嗯，
这个四人帮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历史会证明，就像王立军的危害超过了薄熙来一样，一定是这个结局的。他是共产党的王立军啊，就是孙立军，然后这个傅振华绝对是共产党的大号的王立军，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王岐山和孟建柱那就是魔鬼了，这是肯定的。这是那么所以说这个接下来的爆料取决于十九大另外两位是不是进常委，另外一个就是说看看对我的事情的处理。
嗯，
如果对我的事情的处理还像最近这几天一样，连我赵家沟的人都威胁，连对我的员工家人这个威胁，我的资产还也不给，香港把曲国交给绑回大陆鸟无音信，然后持续威胁我的员工家人老人孩子，一律威胁一律跟踪，那就对不起了，我不管男女老少了，那就一律报啊，一律报，也不管你上不上常委了，那这九十一本我再报上一年我也报不完，就是直到他们烟飞灰灭为止，烟飞灰灭为止。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他初一我一定出十，他不是不服吗？这我们老家土话啊，阳谷和深县是县大县啊，咱们伸出手来看一看，马上兑现。所以说咱往下可以继续较量，较量了八个月了嘛，啊，那么我会跟他们一直这样较量下去。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能是以你想象的为往前我来报道，根据事情的发展和事实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还有我员工家人，还有同事，还有第三方一些无辜的受害者的安全和隐私。你比如袁宝景先生，我特别担心卓玛的安全，因为卓玛他们会把他给灭了，他不让他出境了，卓玛的家人都被盯着，那随着这件事情的出来，他可能把袁宝景的在判司法的弟弟给杀掉，把他们几个员工的家人再次绑架，把卓玛女士给灭掉。同时我很担心雷洋，我说那么多，雷洋的家人和雷洋的知情者也不安全，包括这个王芳和绿盖瓶啊，鲍刚芳都可能不安全，吴增随时都得毙命，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了啊，随时可能就是不知道出什么车祸了，病死了都有可能，杨澜随时有可能也消失，这都是对第三方造成的危害，咱们要考虑的。所以基于此呢，所以说你刚才的问题，随着事情的进展都会有答案，但是现在我不能给出你具体的细节。谢谢小平先生。
第一呢，我理解你，
嗯，
第二呢，虽然理解，但是我呢，你是狡猾大大的啊，我的意思也很明确了，你的意思也很明确了，我就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对你刚才的回答满不满意，也许还得记你一笔。
嗯，
啊，我饶你一回，我不追问这个问题了。
从来没给我鼓励过，只记我一笔，这也不公平。
对啊，
还有盗过贼的思路，只记你的坏，不记你的功。
我不是一个逼人逼到墙角的人。
啊，你已经把我逼到墙角里边去了。
下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到是十九大的这个问题，这十九大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人，也是全世界，也是中国老百姓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呢在这方面有很多新闻来源，所以我想追问这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十九大到现在这个阶段？啊，是不是大局已定了？就是谁要入场啊，已经已定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有好几个说法啊，一个是还是七个人，啊，有的说何先生说是现在定的就是说两三个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您这边的消息能不能够给大家说一说？
您这个高看文贵了啊，
嗯，
我看了何平先生这个节目，
嗯，
关于常委几个人选的问题啊，我觉得。 过去连次两次十八大十七大和平先生的预测100%正确，
三次
啊、
嗯、
那就是16大、17大、18大啊，
政治局委员他都弄准了，
他都弄准了，
但今年比较难
啊。今这个说明他非常懂啊、
嗯，
懂中国政治。
嗯，
我也看了他所有的节目，
嗯，
我也看他说这个目前十九大的情况，因为我绝对关心的、
嗯。
你关心是你预测准不准，想树立江湖的地位。
嗯，
我想知道，我不感兴趣这个准不准，我只感兴趣对我有没有利，
嗯、
还有对我下一步的这个实现国际条有没有利。中国是走向民主自由法治有没有利，我是看这个。从我目前来看啊，我不太同意何先生的预测和观点。
嗯，
我认为十九大是前所未有的复杂，
嗯，
但在表面上现在是为习主席一统江湖，
嗯
啊，制造了这个景象，就你说啥就是啥了。
嗯
啊，表面上这些利益集团江家、曾家啊、朱镕基家、王岐山家等等这些家族老同志好像都已经不管事了，但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现在看上去王岐山、孟建柱还是要被重用，进入到国安委副主席什么什么这委那委的，保持了他们的绝对的安全，甚至呢表现出习主席对他们的大度和跟随和贡献等等等吧，就是政治和谐。
嗯，
我认为这都是假象。
嗯，
十九大这个会议我认为现在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变数的同时，实际上大数已定。
嗯，
大数已定啊，就大数已定就是什么，基本不变，基本盘式的不变。
嗯，
不走极端化。
嗯啊，基本盘已变，
基本盘
不
走
极端化，
不走极端化。
嗯，
就是说还常委还是常委，五个还是七个也就这样了啊，那都无所谓，五个七个这个权利不就那几个权利嘛，是大家懂的人。然后呢就绝对不能让人看到说这个是都是习派都是江派都是不可能的，还是一个平衡的结果。
嗯，
这里边我认为最重要的啊，王岐山大家关心，我真希望他留下来。
嗯，
我希望他留下来，他只是哪种方式留下来。
嗯，
孟建柱也会留下来，只是哪种方式留下来。
嗯，
我的认为，说我不同意何先生在这儿，但是十九大后的一年，
嗯，
才是真正的十九大。
嗯，
就是2018-19年，绝对2018是十九大一年的会。十九大绝不是开那十几天，
嗯，
因为这种较量的厮杀一定全面开始，不管谁上来都要和过去有个了结。然后这像王岐山、孟建柱啊这些盗国贼们及江家集团绝不会束手待毙，那一定是厮杀一片。那么反过来，我从这一段感受到，这些人对习主席那是绝对有险恶用心的，他是被孤立的，他是被控制的。就像我说的，那孙立军那个还有这孟建柱，那时时刻刻要向上海报告着所有习的所有情况。那是王岐山有各种渠道了解习的所有情况，说这种结果一定会造成复杂的局面，而且我认为国际形势将产生对中国对这个十九大巨大的变数。接下来我认为2018年都是十九大，2018年一整年都是十九大会议，十九大最后的结果在2018年年底11月份，大家不信走着看，3、5月份是一个分水岭，2018年，2018年10月份基本结束，新的时代全面开始。
2018年3、5月份，那3月份是两会嘛
，嗯，
对啊，那么所以等于是一直要严格来说，你10月份开十九大到明年两会是。最后固定嘛，结果的一个固定嘛。
对，
你这个说法呢，我采访过一个吴国光教授，他就说习近平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我非常敬重吴国光教授。
对，他不满意，对啊，
嗯，
不满意，那么就变意味着这个搏斗的继续啊。和平先生呢是认为这个结果呢还没定啊，这等于是不是这样？就是说，那么从你的来看呢，大体上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现状维持。
嗯
啊，正是因为这个势均力敌现状的维持，导致这个厮杀还要继续啊，也就是吴国光先生说的啊，这个要继续到明年3、5月份。好，那么你刚才要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是，就是说王岐山和孟建柱会得到一个得体的一个安排。你提到了国安会的副主任 啊这么一个角色，
嗯，
啊，你觉得他？我听到的消息是王岐山会去什么监察委啊之类的，啊，那么你这个消息是孟和王都要去见，需要国安会吗？
是的，
嗯，
孟建柱是肯定和王岐山要进一个组织里面去，目前是内定就是国安委，
嗯，
国安委啊。这个孟建柱会大量的负责对外的一些国际关系，
嗯，
一带一路啊什么的，这就是他最想要的，因为可以牢牢的控制海外的情报网络，
嗯，
经济领域、外交，这是他最想干的。过去几年他多次以习主席的特使为名参加了反恐会议、国际会议、国外的这个访问嘛。王岐山会带着国安委，就让他放心，保证他安全，同时呢继续控制着这个党内被他掌握着腐败所谓的政绩的人啊，然后既保持了习主席对他们兄弟感情和这个这几年功劳的一个党内一个表示。你看我够意思啊，习主席很有情怀，同时也很讲义气，这两个很矛盾啊，情怀和义气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和真理相距太远。另外一个就是要在党内树立自己的就是跟随者的一个标准吧。
嗯，
另外一个也担心这江家就是和这个朱家和这个王家孟家形成这种势力，这个对这个真正习主席的危害。我相信这也是缓兵之计，也是看上去皆大欢喜，但是绝对这叫是埋下祸根。因为我绝对我太有把握，我太有自信的说，习主席人太善良了，非常善良，当了国家元首了，这时候的善良和你的仁慈可能把你毁掉一切啊。然后呢这两个人的这种哭啊、感情啊、表忠啊、欺骗呐、啊、所有给你卖力呀、啊、所有的都是不是为了你习主席，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长期控制的权利和家族的利益，这个不跟感情没半点关系。到这一步还谈感情的时候，你就不懂政治了，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呢我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我也很惊讶啊，惊讶的同时我很高兴，说老实话对我本人不好，你这俩人有权利，你还真是来我还得跟他战斗，还苦战一番，说不定就把我给灭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对这个体制，说白了对我追求过七条啊，以法治国啊，以反对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黑反贪，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对党内的体制的裂变，因为他们的灾难乱就是我们的机会，他们一留下他就一定会乱，他们一定乱，这种斗争就9000万党员必将分裂，然后这也是我们实现依法治国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这是我的简单看法，本人没能力没智慧，由于个人利益和理想的方面的需要关心了，所以妄政啊，妄政。
那谦虚啊。那这意思就是说，因为王岐山和孟建柱岁数都大了嘛，啊，到按七上八下，王岐山是入不了场的啊。那么你的意思说，他入不了场之后，会习近平会照顾性的让他感到安全性的放在国安委。
嗯。
那孟建柱呢？啊，他也是岁数大的，
嗯，
他也算岁数了，
嗯。
你这个人他也会去国安委啊？他不会会留在政治局吗？
应该不留在政治局。
也不，
他两个
就是王这个孟建柱不会留在政治局，
嗯，
王岐山不会留在，
都不会
常委会，
也不会，
王岐山甚至这个政治局也不会啊，
一定不会的，
一
定，这是起码的这个程序问题。
他可就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王岐山要去当委员长，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嗯，不可能，绝不可能，
监察委员会也不会落他手上，
不会落他手，他当老二，绝不可能当老大，
不会
落。这一点，习主席还有党内的，我还相信有这个冷静吧，
嗯，
啊。
那么那几席呢？分配的情况呢？
我知道一些，别乱讲了，你讲了对人家不好。你比如说，现在人家已经内定要当常委的人，人家就担心我说两句把人给说没了。
哦，
就是说有些人咱还是别乱讲，因为我有可能是不准，还有一个说好说准了，对人家是个伤害，盗国贼害怕呀。但是我真发自内心的说，我觉得习主席，他的政治智慧绝对是超过盗国贼想象的，他们绝对小看了习主席。习主席对军队的处置和军队的腐败和一个个大案国际大事面前很了不起，我认为十九大之后他会开始他真正的理想的所有的历程一定会不一样的，但这不是绝对的啊。
啊，是你不愿意讲十九大 长外都是水，我就去问和平吧。
好，比我说的准。
比你说的准。你这方面反而显得蹑手蹑脚了。
啊，这方面我真佩服和平先生。
嗯，
我海外绝对唯一一个佩服，真懂中国，真懂中国政治，很了不起。我每次跟他交流的时候，我都非常之震惊啊。嗯。
下个问题呢？跟刘成杰的爹妈是谁啊？我要追问了，因为你曾经说过，十九大前后我一定出招的，他们不出招，我也出，这是你原话啊。
嗯，
他们现在是出招了，啊，给他找爹妈，对不对啊？啊，视频也拍出来了，啊，所以说我现在来问，今天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刘成杰的爹妈到底是谁？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啊，刘成杰，他是。王岐山的人，他的家人，但他亲爹绝对是比王岐山权力大，而且这个里边的乱伦的结果超出常人想象，而且刘成杰还有冠军孙瑶这个家族的这种血脉关系和背后的这个生殖器的联系，就是充分体现了这过去生殖器治国、生殖器这个治党和生殖器治敌人这一系列的手段，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影子。你比如说刘成杰他们出来这个视频，刘成杰的哥哥和刘成杰那个长相，还有冠军和冠军的说法，还有录制的地点，一看就是中纪委双规地点、办案地点玉泉山，怕你撞死软包，树花都一样都被推出，马上给检查出来了。包括假孙瑶，这简直假的不可想象了。这孙瑶都是知道是假的，我告诉这是孙瑶，那个不是那个孙瑶。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他们真的害怕刘成杰的亲爹是谁，还有很多人不关心冠军他妈是谁，还有孙瑶的亲爹亲妈是谁，还有这三人为什么都是和姚庆都是这个姚明山、王岐山、姚明端、姚明瑞、孙凤山家族基金的受益人，他家族基金受益人都基本上都是生殖器联系的，都是有亲情的，是为什么不能管关心刘成杰的爹？那么更重要的事情，他讲了那个视频没说清楚三个问题，就这些人和海航的股权怎么来的，他怎么拥有海航股权的，他怎么拥有海外账号的，他为什么要做了787 ACJ 737 1550 140飞行上800次上1000次的记录都是你姚家使用的，为什么这个中国人你一下就给他几万亿的贷款，而且在短短的一个中国银行一年1000亿香港贷款，他自己干掉了70%，700亿的贷款和授信，人类上你田国立你怎么交代，田凤雨怎么交代，海航和你王家什么关系，和冠军孙瑶刘成杰什么关系，然后他爹他妈是谁，这太重要了。十九大全球发布会会有视像，有照片，有照片，你看看这个里边的刘成杰和那个录像的刘成杰是不是一个人，冠军是不是这个人，孙瑶是不是这个人，他妈到底是得病还是死了，他爸是谁， DNA 结果是谁，你们会看到，不是这儿，记住这个问题，郭文贵承诺一定给你们答案，震惊世界。
今天你不愿意提前公布点啊？
今天叫回味915，不爆料，
不爆料，这个
今天已经这个孟海晶还有孙立军的老婆我今天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吧，
还有孩子都爆了，
对，他孩子孙立军老婆叫啥我跟你说吧，李丽，所以我们记住啊，叫李丽，
哪个丽啊？
啊，丽上面草字头下面是胜利的丽
啊，丽草字头丽
啊，可不是解放军说那个什么那个丽啊，
这是个，您能介绍工作单位之类的？
外国人，
他是个外国人，
这就事儿大了。他要哪工作单位好了，这国家你这个这样的情报头子，情报头子，政法委公安部副部长，全家全是外国人，控制着巨大的基金，这就为什么我说元宝井的钱全跑他们那儿去了，为啥我说这个盛京银行跑他们那儿去了，海航也有他们一份羹，为什么这么多案子跑，肖建华的案子也是孙立军主办，钱都跑那儿去了。
这个你有他在海外的身份的一个信息吗？李丽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当然有了，你想看吗？
看了。
你不能说啊， 这今天我只能让你看，不让你说啊。
那你得跟我们我观众说，
那不行，
你得跟我，
那不说，
我知道意义不大。
因为有些信息，现在还不能说。
嗯，那你现在，你如果不愿意展示给我们的观众的，
嗯，
我就要带观众抗议，我也先不看。
好，这当然都有啊。
嗯，
这个我说的澳大利亚私生子、私生女，我原来说600多个，现在是超过800个啊。
嗯，
超出了，真的是。我只能真的说上尽天良，我一定让习主席看看，就是这些人他也有人情，他有些事他可能理解，说这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家里什么历史原因什么的，但我一定让习主席看到，就这些人是怎么骗你的，是多少人，一个人有多少老婆孩子，包括孟建柱书记的啊，另外一个私生子现在在澳大利亚
啊，还有一个哎、
啊，
刚才孟建柱的那个外甥你也没点出来啊？
啊，孟建柱的外甥是他家族基金的关键人物，
叫什么名字呢？
啊，我现在不说戏吧，我就说一个权字吧，权
啊，权力的权
啊，权不是权，全部的权，
姓权
啊，不是，不是
名字，
我就说一个权，
这名字里头有一个权。
对了，我不说啥，就是、
还真这真真爷爷。
我就为什么这是不开玩笑呢？这是我真的都签了保密协议的，因为涉及他的资产。
嗯嗯，
资产查封，
嗯嗯，
还有他的资产来源，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啊。
嗯、
我就跟你说一个全字，未来都会公布的。
嗯，
就你叫习主席看一看，他这从哪年就开始有了亡党亡国盗国之心的？我说为啥我说亡党亡国盗国之心呢？他不是一天准备的，他不是一时准，他准备不了。
嗯，
这生孩子怎么也得怀孕吧？他怎么也得在肚里待上10个月，他再着急也不能1个月套出来去啊。
嗯，
他怎么也待10个月吧，再着急也得8个月吧，然后还得在国外生，生完得长大，然后还得给他再给他戴上帽子，还戴上官衔，拿外国护照，再拿信托，还得穿上无数个马甲，他需要时间。习主席这5年培养不了这样盗国贼，这都是10几年的安排，而且这10几年的安排呢，都是呢用人血、用生命、用乌纱帽来血染的他们家族的这一步步的官商之路。习主席，我是绝对相信，我公布之日，习主席得吓晕他。
这800个私生子，你准备在全球发布会上公
布？一部分
啊，还
我要就那不可能，
还是一
部分，我崩也就10-20个吧。你这要都弄完，我估计中国人都疯了。
我就好奇，
中国人就成了不是中国了，叫疯国了。
嗯
啊，就封国了。
我怎么好奇你怎么会弄到这800个私生子？
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今天可以毫不忌讳的说，
嗯，
我告诉你，他任何一个人他都得出入国，他都有出入境。
嗯，
出入境他必须，他不管真假，他得填表。到海外所有人，他到海外去，他都有纸模，还有拍照。到海外以后，所有人他都吃饭，还有中餐馆，
嗯，
还有上赌场啊。上次我展示了一个，
嗯，
那个白的纯白的啊，
嗯，
这今天是一个另外
蓝宝石
啊，上次是纯白的啊，
这个是蓝宝石，
这个是另外一个啊，
嗯，
上赌场它都有暗号，这个已经成了一个艺术品了啊，
嗯，
我现在在海外卖呢，你看，
嗯，在卖这个
是吧？这质量你看看啊，
嗯，
所以说他都要他钱，他有钱去处，所以我盯住他们的女人是我第一招，
嗯，
盯住他们的钱是我第二招。第三招，我盯住他的性生活，跟他之间的联系是我第三招。再有出入境，他没有不出入境的，是那么结果到了海外，所有人都是去医院，他都是生出来，他没有在家里生的，没有接生婆，都在医院生，医院都留痕迹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给我卖信息，给我说信息，这是很关键的，因为都知道这人不是好人。你知道澳大利亚其中一个人积累了将近6年的信息，无偿的给我。我现在不知道他是男是女。说郭先生，我知道你，我跟你见过面，我跟我这个老公离婚了，我老公这个现在在加拿大。他说我知道你就会有这一天，我当时准备的时候就是给你今天准备的，所以我爆料的时候就把东西给了我。
嗯，
这是个什么概念？人家掌握你这盗国贼这些所有的这些想法，而且盗国贼的狂妄、权力的傲慢，他以为在国外就没人管他们了，想怎么着怎么着，不可能。像孟海京，你买的房子，你在美国的出入境，你在美国拿的身份，你能瞒得住吗？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你能瞒得住吗？到处都有人给我，包括我说了， 刚才没回答你，没有一样没跟你说，就是真的有些常委里边给我料，我不知道是谁，但他一定是常委级的料。就像那天刘延平坐在这儿，那能知道他这个来的行动的，那一定是常委级的，那我就知道了。我真不知道那是谁给我的，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谁给你？你怎么判断这个真实性呢？
这就是我马上就是开始核查。
嗯嗯。
没有人给我全部料的，给我一个点儿，我一核查，这就为什么像昨天的上午，有人给了我一个美国的一个保险公司买了一个，就是一家人家加一起买了2亿美元的人身保险，我有点不信了。
嗯。
我说是因为我就是最高的人身保险、人寿保险的，我买的嘛，就英国的嘛。那么我就查嘛，这怎么可能2亿美元？因为最多就是2000嘛，2000万美元，如果30岁到40岁买的，你过世的时候可能能获得到几亿美元，就给后人了。那么我说这买2亿美元是什么保险？我就有点不信，但是我就开始查，一查我吓住了，就是这个卖保险的人，天下就那么巧，因为他都是华人圈子嘛，是讲华人讲汉语的一个混血。是给我家的一个侄子买人寿保险，是一个人，我马上给他核对，你核对，他说我们有这客户，他这是我们 VVVIP，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他给了我仨，我找了一个，我太惊讶了。然后这个钱是中国从恒大的下属公司出来的，有一部分钱是从马云在洛杉矶的公司出来的，包括马云私生子在洛杉矶的地方跟着都有关系。马云的私生子啊，马云私生子生100个合法、啊、无所谓。马云的私生子，然后呢，有人从赌场里边赌资完以后出来的，我太惊讶了。就这件事，我拿到我一定跟我的信息勾兑、核对，特别像这种身份，我公布以后，你到网上是个人都可以查，5美金到20美金，20美金可以查全部信息，5美金你就可以查到。老百姓就上个网，就是进去就可以查，所以我未来公布的信息都不是神秘的，你找证据上网都可以查去。所以说大家要看到盗国贼们在所有的海外布的这个局，你像孟海京啊，还有孙立军啊，李立呀、啊、是吧，还有他的外甥呢、啊、是布的这个局，布的这个事，我相信中央包括习主席是无法想象的，他绝没想到他们会坏到这种程度，他绝不敢想象，而且他们一定有各种理由给他说出各种故事出来。我只有一样，展示应有的证据。
嗯，好，轮到你展示证据了，下个问题就要你展示应有的证据。姚明山的护照的问题你展示啊。
姚明山的护照是就是我们19大一个关键啊。
嗯。
现在我就在这儿，我就是不能给你啊，我就在这儿，我就马上就可以给。为什么不能给呢？就刚才我说的，我们要对一些采取的法律行动跟一些部门合作。
嗯
你比如说这个，接下来你会看到我起诉海航。
嗯
起诉海航就涉及到我姚明山女士。
嗯，
因为所有她的资产在美国，这个未来大家会看到很有意思的，我跟各政门沟通，各部门沟通以后，这个调查包括这个各种监会啊，证监会啊，包括这个检察院呢、啊、Homeland 呢、啊、他们对这东西的信息的了解以后，我们跟他有个交易，这个查封这些资产都将是人民的财富，都将回到人民手里边，这些钱必须回到人民手里边，必须回到中国人手里边，必须是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又分配给这些穷人们，这是人民的财富，绝不允许盗国贼在这享受，这是我绝对的目标，所以我跟他们合作把这钱给拿回去。那么这拿当中有些东西我是不能公布，为什么姚明山不公布？所有姚明山的护照涉及了大量的资产和家族信托，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有些事绝对不能公布的。
这个你以什么名义起诉海航呢？
现在有两个组织。
嗯
啊，这个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海外的有几个原来是个人就是已经存在10-20年了、
嗯、
就是等于是民主运动啊这样的组织。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专门新成立的组织，符合美国法律的，专门追击的盗国财富的，然后呢跟美国政府进行合作，提供证据合作的，这是两个组织。嗯，
海航正在起诉你呢，你反过来一看，
我们已经起诉他了啊，他想撤都撤不了，不可能。我们一定会让海航他一定在美国，他的坟墓一定是在美国啊，不是在中国，他中国的利益集团太大了，刘成杰他爹啊，冠军他爹王岐山，冠军他妈的一些关系，所有人都会保护他。嗯，
好啊。下面呢就是一些关于你有关的问题啊。最近有报道， 啊，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中国要求五家国际银行啊，
嗯，
冻结你在海外这个十多个账户。五家银行是摩根、渣打、新加坡新展、瑞士银行以及美国运通。除了戈文贵个人账号以外，中国政府也寻求境外冻结你儿子的财产。这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我早都看到了。
对啊，这个会对你这个后路有没有影响啊？甚至到还影响到郭强。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啊，盗国贼过去三年来对文贵所有发出的信息，就是当时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郭文贵在国内犯了什么涉嫌杀人罪、杀日本人罪，意大利被遣返，法国被遣返，资金链断了，胡树立这个女人在这造的谣，然后什么海外诈骗啊，郭文贵资金链又没了，跟这个关系，钱哪来的？钱是马建的海外安全基金。哎呀，我说不完，真的能说几十分钟一个个的谣言。我首先就是盗国贼，就包括用的这个强奸罪呀，还有什么这个马建的行贿罪呀，我跟刘延平的对话当中你都看到了，他从不说我有罪，我也正式的告诉我没有任何罪。这也不用说了，所有这谣言都被戳穿了。这个公告出来，福布斯现在海航是他股东，这个所有的华盛这个什么纽约华盛顿什么邮报啊登那个马蕊强奸案是这个中国记者写的，所有记者采访写没有问过郭文贵，没有任何问过郭文贵，而且所有的人都跟中国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他不是被蓝金黄，他彻底被收买了，一点公正的都没有。那么我再告诉你，他这个消息出来，郭文贵要有一个账号，我郭文贵我向所有的退友面前我消失在人间，我说我郭文贵没有一分钱。
那你私人说账号上没有？
我根本也没有账号，你就谈不上查封。这是一。第二个，什么星展要跟我半点关系没有？你查的所有那些都是跟我合作的基金，不是我一个人，跟我啥关系啊？他们和你法律关系，那是纯粹的叫司法流氓，叫绑架。这就是盗国贼的凶险，到香港去把我的合作者从香港没有任何手续给带回大陆，到今天就消失了。香港政府完全闭嘴，香港警察完全闭嘴，人丢失了都不说，还威胁律师，你敢出来作证就让你消失。香港黑暗到什么程度了？香港查封几百亿资产跟郭文贵半毛钱关系没有，如果在我名下，在我账号下你查封，我有什么罪啊？还有我就不拿了闷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有能力有权利合法的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到香港去执法，到新加坡执法？这个报道报出来，你有起码的一个法律概念，有一点常识吗？大陆和香港没有任何司法合作协定，你怎么到香港查封？你为啥没人关心呢？天下人全都为此闭嘴。一，我没有，这又是造谣；二，你真一查封你也是犯法；第三，你把这些合伙人给抓回去你没交代；第四，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了？我儿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了？还这是一个。第二个，郭文贵爆料真假和郭文贵爆料和你说你盗国贼跟郭文贵封账号有关系吗？封账号不是更是说明了你利用国家机器，你是个盗国贼，绑架了国家，进行司法陷害、政治陷害吗？你一次次的造谣不更加说明了？就像人家我的律师戴维鲍伊斯说的很简单，这是叫郭文贵闭嘴吗？什么华盛顿报，你连这个强奸案你前两年干什么去了？我们现在马上，我再告诉你，我们要告马蕊，马上开始这两个案子，海航我们就开始告他，马蕊一定告他。
对啊，马瑞湾的我们
也告他，
我也问你这个，
他们现在不起都不行，我们必须告他，
因为马瑞
现在他想撤都不行，我必须告他。
啊、马瑞案件明显是北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马瑞这个案件，明显是一个新的战略，就是说原来他们
啊，不是，我先打断你啊，马瑞案子就是我说那个正批这个事儿，他本来设计好的就是说，我乌僧到美国来找这个律师，他写好的诉状一告。我就成了刑事罪，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呢，就他们就第三股把我遣返，然后两个地方，一个是呢就中东一个国家，第二个就是香港。同时在9月7号到8号宣布郭文贵虚假提供办护照旅行证件证据，香港取消我的护照，然后没护照了，然后八又一个刑事罪，直接遣返香港。结果没想到我早于1天24小时，9月6号我正批获得了立案，他傻了。 明白了吗？所以那个草草的就把那个案子就给推出来了。所以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小平先生，这个逻辑是盗过贼之间，他是所有是这个。
你说的是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但是我现在是问前台的故事。就这次他找的律师是纽约的一个大牌的律师啊，这个律师呢也前后都出来接受过采访啊，我看南方早报也采访过他，当然南方早报那个还采访了你的那个办正批的律师也采访了，两方都有。啊，这次这个官司是不是就是在所有的律师之中，应该是最强大的一个律师阵容啊？你是不是应该不能掉以轻心啊？
恰恰相反，
这
个事儿呢，正好呢，就让我很惊讶。我真不知道这家事务所是谁啊？代表我的是 David Boies。
对。
啊，David Boies 呢？
他的里头一个合伙人，partner。
对，partner。代表我是他的，David Boies 事务所是他本人啊。他 partner 是一个具体的负责案子，Joss。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了这个案子很荒唐。就说没有一个起诉书，你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的，这绝对不可能。就这个大水也是完全被金钱无增拿钱给砸出来的，这是非常所有的律师都看都傻了，说这是什么起诉啊？这是什么告状啊？就这是完全被控制的。当然了，这个控制大家都知道是政治陷害。第二个，这个案子跟大律师事务所半点关系没有。强奸案如果是真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把你官司打赢，因为是事实，你可抵抗不了。而这件事情不是事实，竟然给推出来，他的目的不是告你强奸，是我说刚才的，就是想通过这案子把你郭文贵香港吊销你护照，进行刑事陷害，遣返，马上遣返。然后我你华盛顿有另外两家律师事务所代表我的律师啊，竟然给了我三次错误的概念，说你申请正批没有给你正式批准之前，你在这里不受保护。这正好相反，所以只要接受了你的批准，你就受保护。第二个，只要是你就是立了案，你没有合法身份在这儿，你非法。这恰恰相反，立案当日就给你这个，就你就在这块合法了。而且我就那天你在那天，就跟小何明来谈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们刚离开，我就收到了移民局给我发来 Homeland 给我发来的正式通知，这个事情已经过了。所以说
就是这个案子已经立上了，
立上了就受保护了嘛。
但是正式的给你，
那还得面试，还得面试。
嗯，
然后呢给我非常非常特别的写了一封很棒的一封信回复，然后我享受保护，在这是合法的，说这个律师给了我一个完全错误信息。第三个是更可怕的，我说如果任何情况下是不是我有被遣返的可能，他说那总统一句话就把你遣返，那现在人家给了我文字说，任何理由下你都受美国法律保护，移民局只代表移民局 Homeland 不代表司法照样保护你，说不可能，任何情况下我走程序10年20年都有可能，说给不给批准我真的是
你真冤枉了，110万块钱花掉了，
110万现在没给我啊，昨天给我一个账单，其中一个差值我12.5万，另外100万没给呢，这是疯狂啊，我这肯定起诉他啊，这是肯定起诉的。所以我告诉你小明先生，就是盗国贼这个马蕊强奸案的目的不是告你强奸，是制造以假强奸案，利用大律师是要你被遣返，然后是刑事陷害，这个事儿大了去了，帮了我忙了。为什么？人家当时就有人告诉我说，就这件事儿，还有红通本身就啥都不用提了，就你就可以获得正批，这就政治陷害。你这个大律师事务所跟这个事实没半点关系，他们的愚蠢和权力的傲慢和相信美国也可以被收买的这种翻腐败的盗国贼思想，害了他们，保护了文贵，他小看了文贵，文贵从来是指东打西，准备4到5手，他就做梦没想到我后面还有背着两个律师，而且我那两个是同一天发出了招，7天内把事搞定，结果他把我那两个律师也可能蓝金黄，也可能是错误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想到我提前做到了。所以这件事情你能看出盗国贼们的嚣张和对这件事我爆料的恐惧，和他制造司法陷害的一贯手段，过去的王全章，过去的张宏宝全是以强奸罪最后给害死，给冤，这叫生殖器大战，生殖器治国，和咱今天915的关系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喜欢生殖器，他也愿意用生殖器来统治国家统治人民，也用生殖器来打败敌人， 这就是今天我觉得九幺五访谈当中，任何一个推友都要记住，凡是盗过贼出手讲任何人有生殖器问题的时候，你们要三思。凡是一个中国的女士莫名其妙的大红大紫的时候，那你要看看这个生殖器的关系。凡是盗国贼之间的巨额财富的背后，不明来路，他们一定跟生殖器有关系。亲戚、性亲密、性交易、性贿赂是充满了中国的政场，它比毒品的魅力还大。这就是大家要关注的，这也是九幺五这个节目带给大家所有人的思考。王芳一个小女子，周小平一个这样的人，代表着文化界、娱乐界。所以我说余震、前震、全震，我还没讲到这个文化震呢啊。这个文化震应该从周小平，我认为千年不出这么一个妖孽，遍地是杂鸡，那就是妖界满地，妖魔满地，那就是你体制出了问题，中南海出了问题。怎么能让就这么是五音不全的一个女人上去，竟然是这个样子，一统江湖，霸奸中央电视台啊！你这个孟建柱杀掉元宝井，你这叫杀，过去共产党说一进城叫杀富济贫，我说很多人没说明白，从来没有杀富济过贫，叫杀富养贪。啥时候杀的富给过老百姓啊？叫杀富养贪，这个词儿是我创造的啊，专利权归我啊，你以后别在这儿讲。
我不抢你的。
杀富养贪，这是我昨天我写在那个床头上，这个结果呢，我气得唰就给撕过扔了，他就不带这个仨字，恐惧。但我记住了，我就想了半天，就杀富养贪。杀富从来不济贫，那么为什么孟建柱杀掉元宝井？杀富没有给老百姓，杀富养财。那为什么杀？这里有生殖器，有性贿赂、性交易，带来了经济贿赂、经济交易和权力贿赂和权力交易。这就是中国的余震、前震、全震造成的中国灾难性的结果。
我听到你说这个呀，女人呢、
啊，
我很悲哀啊。这个我也听到另外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女人很牛啊，要看她睡什么男人。听到这话我也觉得很悲哀啊，这个
对女性的不尊重，
对中国的悲哀，对中国文化的悲哀，对中国女性的悲哀。就是说啊，再想想这一次啊，您这个爆料的时候爆出的这么多女性里头的情况啊，再加上这个北京那些人摸黑，这个不管是你还是我啊，还是别的人用女性来摸黑你，全是这个
摸黑你那不算吧，都是真的吧，我是摸黑
啊。他摸这不就是说他就是他们做这个手法，就是攻击人的手法，他就又借用女性来攻击你啊。这个东西就是女性啊，
说到这儿我要给你打断小平啊。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现任的所有领导，任何人无权利指控别人通奸，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第二个，任何人无权指别人造假和欺骗，因为这个党这个乌托邦他就是个骗子。第三个，任何现在党内任何一个官员和司法机构或任何一个官员无权指弄老百姓弄虚作假，因为他一切都是假的。您接着说。
好啊，我注意到这个曲龙这个案子给掀了，很有意思，那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一个15年的案子无罪释放了，而且呢跟您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毫无疑问跟你有关系，对不对啊？
那当然了。
那你能不能跟他说说，曲龙无罪释放是为了什么？他一释放的时候，我看财经对他采访，他说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给你打官司。他会冲着你来的，说你准备好了没有？
这个曲龙啊，这个小老弟啊，曲龙先生啊，他这事情说老实话，我在很早说过，这是个悲哀悲剧，包括郑介甫啊，这都是个悲哀悲剧，都是一个体制和这个不依法治国、司法黑暗的牺牲品。这个曲龙可以是基本上是家破了啊，就为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贪婪、自不量力，还有他想在司法腐败当中，他因为他过去跟领导开车当司机，后来我这个救命恩人一生中把我的仅有1200万借给了他1050万，让他成了个小富豪，最后图财还要害命还要害我，得到了天的报应。 他被判十五年，他现在被释放，说是我和张越、马建陷害他。
嗯，
张越和马建都是司法国家公务员，他代表着国家司法。
嗯，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判他刑的是河北公安厅和河北高检、河北高法和承德市公安局和承德市法院。如果说是这些判他错了，现在颠覆了，
一路错，
那这一路都错，
对，一路错，对
啊，包括管辖职权、
最高法院
管辖指定，
这个最高法院在这个事情也
有错，对，包括申诉最高法院，
所有都有错，
那就说明当时孟建柱是书记，最后负责人是孟建柱，那所有的这些审判人、所有的管辖指定人、所有的审判人和拘捕人和审讯人，通通犯罪，一个不能放过。好。许龙案被这个释放，说明了我揭发中国不依法治国的最好表现。为什么？你能判人家十五年，现在你就能把案子给推翻，放回家了，这事能拉倒吗？
还有一桩案子，
许龙绝对不能拉倒。
还有一桩案子，就是为了这个让他，你好像是这个打官司，他是那个案子给他轻判。
啊，对，这个。
还有给他轻判，
不是，
但是在这个里头不是主犯，从犯，
不是，我再接着说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让谢建生跟我们案子半点关系没有，郑介普完全胡说八道，叫他们给钱给许诺到纽约来给我闹事儿，写出了一篇篇的这谬论假论，然后又一次都是以胡舒立带头出来采访，这许龙一出来他就采访了，又是他采访了。
这个你又没证据，又
乱说。对了，又是他采访了。
这些人来闹，你说他们给钱，你有证据吗？
当然了，我们有多少推友说呀，在代理卧底啊，一天六十块钱，到这来闹啊，谢建生、梁冠军呐、啊，还有郑介普啊，所以说这些事情都看着他又放出来了，说放出一个人去咬郭文贵去，恰恰这件事情我听说以后啊。我一下子我从这椅子上起来了，从个人感情我绝对需要曲龙老弟越早出来越好，他如果他是受司法陷害，那你该早出来，如果不是司法犯，从个人感情我也希望你早日自由，但是曲龙今天又成为了他们控制的来咬人的一条狗，而且什么一辈子就打官司，他根本没有一辈子，他一定会被消失。袁宝景比他牛吧，雷洋比你牛吧，许明、李明比你牛吧？你不，他不早都死了里面了吗？他这个不自量力，这个不知生死，而且敢跟魔鬼做交易，那这回就等着看后果吧。他不告，我都跟他没完。他说出口了，我一定让他知道，他还得我让他再回去蹲监狱去。就凭他这话，因为这些人也会让蹲监狱，或让他消失。啊，他有没有犯罪，他对我这个威胁已经开始了，一辈子要告我，你咋不告共产党去，你咋不告把你起诉的人去，谁陷害了你啊？我有本事，河北高院听我的吗？公安部的管辖直辖听直辖马建能协调得了吗？最高法院马建能协调得了吗？张越能协调得了吗？最高法的这申诉返回在高院指挥得了吗？然后到了司法部到监狱里边申诉，马建能指挥得了吗？今天你的案子能释放你，恰恰的给曲龙埋下了死亡之伏，因为早晚有人会查你，谁让你放的，怎么放你的，怎么跟你谈的交易，出去去告郭文贵去。为什么以前你不说，你现在这么说，曲龙不又掉了个司法坑了吗？所以说只有中国依法治国了，曲龙还有活的机会。这个孟建柱、王岐山、傅振华、孙立军被抓了，他有活的机会，否则他会死得更惨。这就是曲龙现在是中国成了司法的牺牲品，司法黑暗的牺牲品，放马过来，你满意吗，小平同志？
请问我们的观众满不满意？我是代表观众提问题啊。
哦
啊，
哇塞，今天我看你这，今天关注这样怎么样？
你给他报报数啊，虽然有黑客攻击嘛，这个有五千人也就不错。郭先生肯定很高兴，
他不让你超过三万，他要控制整个人不超过三万，大概今天十六万吧。
郭先生，这个我不是说了吗？他经常喜欢看这个推友的数字，然后来决定自己报什么料啊啊，这个是
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五，现在刚才是三万是吧？刚才三万，
好好好，
他们控制。
对对对，我们的节目啊，我的提问呢也不快也不多了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再说啥了，挤兑我什么东西啊？啊，还有一个第二个红通令这个问题，红通通知啊，这个会对你有什么新的影响没有？
啊，现在红通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就是刚才讲了，就是他们主动的这个多人找到我，啊，我们也开过几次会了， 就是特别是马蕊强奸案对我这事巨大的帮助，就是你看到这些司法界和律师界都知道这是政治陷害嘛，他们说话不能随便说的，他要负责任，在美国他有一个这叫做所有的承诺和定义都是法律的证据和依据，所以这人不能乱讲话，负责任的。那么红通这件事情啊，对我这个申请政批有巨大的帮助，同时受到美国保护有重大的帮助，而且现在呢我非常有信心在跟他们签署这个协议以后呢，我觉得把红通不但要打掉，还要改写整个红通的历史，一定会的啊！而且接下来呢，红通所有的事情，在这个我们诉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中国的这个大连市公安局，还有刘乐国这个大连王立军等一系列的这个案子过程当中，大家会揭露出更多的真相，而且对所有的海外的华人未来被红通，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这非常的重要。
我做了一期关于红通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华人律师啊，高光俊先生。
他说的非常好，我也看了节目。
做完以后啊，反响很好，很多这个，因为在美国还有好几十号红通令的人。
那不止好几十，
他就是这个百人红通上的啊，这个劝回去好多个，但是很多一部分在美国都猫在这儿，猫在这儿。有些人呢就想起来告这个红通，但不敢带头啊。现在你带了个头，
欢迎他们任何人跟我一起。哦，全力以赴啊！欢迎一下啊！抱歉，我
对啊，你有一个紧急的电话，对，这个
电话
啊，郭先生，这个一定要追过去，他把麦克风带过去了，待会儿这电话的声音全部会传出来啊，所以说一定要把他的麦克风啊先截住，否则电话里的内容会传播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里面来啊，对不起啊，他有一个啊，拿下来了，好，应该是比较应该是北京来的一个比较紧急的电话，他的助手到我们的演播间来打断这个我们的直播啊，要他去先接这样一个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一般人不允许进来的，因此应该是相当紧急的事情，不知道这个电话跟我们今天的爆料有不有关系。不知道跟我们爆料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啊，我刚才问他的个问题就是谈红通问题，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节目，做了一个跟一家华人律师叫高光俊先生做了一个关于红通令的一个节目，他做了一些关于红通的一些研究，就是尤其是那个百人报告的一个研究，研究以后呢有不少这个红通啊，在美国的这个红通这个通缉的人啊，找我们联系，就是希望就是说，因为高光俊律师在这个节目里呢提到一个集体诉讼啊，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但这些人呢说实在话都比较害怕中国政府，没有一个人敢挑头啊，没敢。那么郭先生这个挑头的话呢，我想跟国际刑警组织打官司的这些人可能会更多的人站出来，目前有那么几个啊。如果郭先生这个信息被这些人看到的话，我想会有更多的人起来跟国际刑警组织打这个官司。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司呢，一直有一些，据我所知有一些律师也在酝酿，甚至有一些律师除了高光俊律师以外呢，有好几位律师也写了研究报告啊，对这个中国政府啊借用国际红色通知这个形式和国际刑警组织来打击一些所谓的什么经济犯罪啊、四不同政见者啊、政治反对派力量啊，成了这个工具。所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在郭先生来以前呢，我们先请导播插一会儿广告。 们广告放完了，郭先生接完电话走进来，一边走嘴上一边嘟囔着说大事大事大事。那么我想问你一下，郭先生，这个电话是什么大事儿？跟我们今天的直播有没有关系啊？
啊，有很大的关系，真是个大事啊！
嗯、
这个正在我们说的当中。
嗯。
因为头几天就是代表我的那个律师汤姆斯正批这个。
嗯。
他们的整个事务所电脑全部被骇客掉。
嗯。
所有的客户资料全部被拿走，而且他们的合伙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来自于这里和国内的威胁。然后呢，刚刚他们律师事务所开了会，做出个决定，就说由于中国的威胁和对他们的骇客，他不再代表我申请正批了。
嗯，
这很大这个事儿啊。
嗯，
但是呢，在我的正批已经立案了嘛，这个保护和政治庇护所有享受权利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同时呢，我另外一个律师呢，就是给我打电话说他全面接手啊，他全面接手，就是说这个律师事务所以马上要宣布他不再代表郭文贵申请律师，但是我已经被立案了嘛，就是享受保护，这个程序都是法律的保护存在的。然后呢，我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有了棘手准备，我在另外一个人那里呢，就是获得了继续做，然后呢，他们给我开会给我通知这个事儿，说你看这盗国贼有多疯狂，这在美国竟然能对一个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瘫痪掉，然后强迫你拿国内的业务和各种客户的信息来威胁不要代表郭文贵，你看他们有多恐惧有多害怕呀。所以说这是都是历史时刻呀，一跟你在一起都发生重大事件，很有意思。
好了，刚才说到红通了。
嗯，对
啊，对啊，您准备对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一些法律上的工作。
嗯
啊，很多这些红通这个百名红通里的一些人员啊，他们在等着这一桩集体诉讼，因此我说啊，您的这个号召一出来之后呢，很多人也许会跟你联系，会响应你，因为他们现在害怕啊，但是呢又不敢自己挑头，又不知道最近怎么办啊，就这样一种情况。
嗯，
你这段讲话呢，释放了一个信号，让他们增加了一些信心。
嗯。我觉得本来定的就一会儿1点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就到了。
嗯。
律师来就是要签那个，就是我委托红通这几个原来的他们的高官，代表我去这个告国际刑警组织，同时也签就是说我们这个去告马蕊的这些律师函，然后呢就新的一个就代表我正批的律师一会儿就过来签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红警这个红通吧这件事情会给我们华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不要被他给吓住。而且第二个一定要相信法律，特别在美国的社会，这是一定要相信法律。而且我觉得高律师啊，高光进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你不要躲着，你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一定要找好律师，不要上当受骗，千万别造假材料。然后呢，红通恰恰就是你获得正批的最佳的理由，要利用好红通，这非常重要。
好，大家听见了啊，不要害怕啊，红通不是在害你，是在帮你。
对，在到了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害你了，要充分的利用红通。
好，那么今天呢，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的，正好呢你也要开会啊。就是这个金鸡鸟的问题啊，你这个你说过，我早就说过我的命运就是金鸡鸟啊，我很高兴当金鸡鸟。那因为这个一位网友啊，就说我听到这个眼泪流下来了。还有一个人说呢，这文贵啊，我很期待你的爆料，但是呢不希望听到你说金鸡鸟什么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金鸡鸟的这个故事啊，和你这个来明自己的志这个事情呢，给大家说一下，安慰一下这个关心你的这些观众啊，推友啊。
说实在话，小平先生，这个金鸡鸟我用这个故事呢是跟我有关系的。当年我在澳大利亚，我到那儿去，因为我那个裕达的围幕墙是那个叫帕马斯迪丽莎这个围幕墙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就做悉尼歌剧院那个围幕墙他们做的。那么我到那儿去啊，我多次到那儿去，后来我还尝试在那会儿做过投资，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包括这个大自然进行各种了解。金鸡鸟是一个美丽的啊，比较这个凄美的啊，还高尚的这么一个故事，生命啊与高尚 生命与死亡的这么很好的一个很好的凄美的故事。后来在那儿呢，我跟很多朋友聊到经济鸟，他们讲了一些澳大利亚还有这个英国的一些诗人还有英国的一些政治家们怎么形容的经济鸟。经济鸟的故事不是仅简单找一个这个一生爱的树上扎上去死亡啊，那么悲惨，不是那么简单。经济鸟的前身和来路和它中间的演变实际上都非常的美啊，而且是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是想明智啊，就不怕死不怕生命，但是把生命必须演绎精彩，必须让生命精彩，每个人都有死啊，都得一死啊，这是上帝最公平的。只是死了以后怎么死，什么时候死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解决你怎么死和死了以后去哪儿。那么我对宗教，我是这么多年跟很多宗教人士的联系呢或学习吧，我悟出了我的一些看法。人生在世，首先把得与失、生与死看明白，什么事情你都明白了。那么特别是我现在这盗过贼，你看这盗过贼给我一招一招的出，我对不是盗过贼，我是拯救人命，匡扶正义，虚假求真啊，是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让少一点冤枉死的人或已经冤枉死的人得到了昭雪真相，让中国人没有恐惧，让中国人有安全感有尊严。这种伟大的事业，你怕死，你连想都不要去想，就甭说去干了，这是一。第二个，中国人14亿人，我在中国活到今天，出生在中国，我拥有了这么多东西，我需要感恩。这个敬鸡鸟本身就是一个感恩的过程，和对生命啊，这个不去为了生存而让自己老掉毛被别人吃掉，然后忘掉自己的精彩，然后让后世人重复着老去的生命，他要把精彩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我现在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好的轮回，我一定要把传送精彩，而不是衰老和疾病。我要把我的生命，这战歌唱的对大家带来，最后要带来一份光明、希望，还带来阳光。说这是我的追求，但我当然了，我这个去做，它跟生命的长度没关系，它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看14亿人民谁能和郭文贵站在一起。又有多少个跟文贵一样人会站出来去追求我们的喜马拉雅，追求中国以法治国啊，然后呢真正的推动国旗条，真正的让世界上有正义人看到郭文贵是一个到底追求私利私名和私权的人，还是追求公众利益以法治国啊，让中国人真正的活上有尊严安全的事，少一点雷洋，少一点杨改兰，少一点玉珠宝，少一点范雅，少一点老兵的故事，和少一点类似于一个个的司法的冤案，聂树斌无数人被按需杀人器官，不要在新疆，不要在西藏，一次次的民族惨剧，杀人如麻，一个个年轻的游戏生命被剥夺，这是我文贵追求的。为了追求这个，我愿意做经济鸟，但我不是说必须做经济鸟，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当然不愿意做经济鸟了，是不是啊？那最好是那个经济树的那个鸡是推友们，我和你们交流，你们拖着我保护着我，让我成了一个唱了完美人生的非常美的一个鸟，不是说一个凄凉的鸟，凄惨的鸟。这是一个，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关注，我也特别感动，很多人发了私信啊，我再以后不提经济鸟。谢谢小平，谢谢崔友。
对，你还琢磨的是把大家不能回国的人弄回去，在什么地方搞一个 party 啊，对不对呀？这个东西你至少你要当鸡鸟，你也得在 party 完成之后可以当去啊，至少是这样啊。所以说，凄美的故事留着以后讲啊，先把你这个3年计划做完。
啊，
这个我想呢，也是我的一个期待，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这你确实是在这个节目中有时候也讲什么从楼上跳下去，我剖腹自杀，
以后不讲了
这种东西，因为在某个意义上 有些人高兴，
嗯，
恨不得你，巴不得呢，
对，
但是很多人很关心你，就是生命，
嗯，
这个因为你这个从事这个事情啊，你的生命在某个意义上更被更多人期待做更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应该不应该说这些东西？这是我一些人对我的一个
非常感动
留言，告诉你，就是我上你的节目以前啊，叫我转告。
非常感动，
嗯，也有存有公开的书，对，所以我想把这个话，
这就是推有推测的世界里边有真情，
嗯嗯，
有关心，
嗯，
这个有无法比拟的这种力量，我特别，我觉得推特世界太完美，太棒了，
因为我从最近就是他们对我的攻击，对何先生的攻击，对我们民进的攻击，我能体会到您的攻击有多大，
嗯，
对啊，嗯，包括这个，说实在话，他们对我，一直到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还是对我对我们进行攻击，啊，我们的民进，
我们从来没停过。
对啊，我们的民进，我的私人个人的攻击没停过，对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微笑以外还要强大，对啊，
嗯，
还要活得更好，啊，这是我对你代表一些关心你的网友对你的一个期望。
谢谢。
今天的采访呢，我的问题问完了，我的希望也说完了，现在呢，最后的时间，一般的郭先生要做。几分钟的精彩的演讲和结束，那么你给大家说一说啊，我把这个时间留给您。
谢谢小明先生，这个不敢啊，这个最重要的呢，我觉得每次和在明镜啊，和这个明镜火拍和小平先生做节目，和这所有的团队啊，都是让我感受到啊，就是说正义是存在的，
嗯，
好人还是绝大多数的，而且每次做节目，在你的引导下。文贵呢，都把自己呢这个内心世界里面不确定的东西再次得到了确定啊，而且更加坚定我走这条路下去，而且对盗恶贼的斗争会越来越残酷。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开始，就刚刚就是他们已经那个威逼我的美国律师退出，就我们有各种准备。我认为斗争啊，凄惨的程度远未开始，但是呢，这就是最美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可以让所有的推友通过明镜火拍，这就是明镜，我说中国人的照妖镜啊，中国人的照妖镜能照出真相，照出真理，这就是小平和文贵咱这个节目当中给占用了所有的推友几个小时时间，他们在社会上在大学里无法看到这样真实的课，都是教授骗人的，都是被蓝金黄的，都是宣传机构。我希望他们花这几个小时时间，让他们真正的避免自己的儿女、孩子、家人和他本人不去像雷洋一样、像杨改来一样、像我一样受害。我也希望中国的真的十九大以后的政府不要像今天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傅振华一样走遍全世界、黑遍全世界啊！我希望这个事情他真的是能彻底的杜绝，这是我们斗争的真正的目的。跟小平先生和所有的明镜团队的每次合作，专业上效果上越来越好，我们谈论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更好的受到了更多人的一次一次的检验，我们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质量的，是得到那么多人认可的，而且是在大家是有积极作用的。我希望这个项目能继续下去，而且我相信阳光今天已经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初起的太阳，但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我们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该我们赢了。谢谢小平先生，谢谢所有的明镜的同仁们，感谢所有的推友，谢谢
啊，谢谢啊，谢谢郭先生啊，最后这个精彩演讲啊，我呢啊，代表明镜呢，最后这个要读一个声明，就是说，
嗯，
啊，这个节目啊，纯粹代表啊，
嗯，
郭先生私人观点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在今天的这个采访中，也就是明镜专访郭文贵第六期过程中呢，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啊，这些人呢，包括啊，但不全部包括啊，这个你看，就是说这个王芳啊、杨澜、董卿、李思思啊。也有什么呢？也有张玉坤啊，赵本山，还有什么呢？还有孟建柱、孙立军、吴征、傅振华、刘洪、李辉、刘乐国、王明、苏小琴、姚亚平、苏荣、 练全了吧？没练个没练全的，你今天点过名的，就说我欢迎你们，这个联系我们，到我们民进来做节目，对这个事实进行澄清，对郭维贵先生进行反驳。当然，有一些在监狱里头能不能来，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王明，王明是在监狱里头，苏荣好像也在监狱里头，是吧？对，希望你们就是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愿意跟你们提供啊这个啊我们的电视时间啊和频道，让你们来对郭文贵先生做的事情进行反驳和澄清。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感谢郭文贵先生啊第六次接受我们民进电视的专访。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导播的辛苦的制作，还有感谢郭先生的啊助理们的这两天的打扰和帮助啊，小平在此感谢了，
谢谢小平先生，谢谢所有民进同仁，谢谢所有的推友观众们，谢谢，
再见，
再见。